大家好，我是蔡孟如，目前服务于台湾微软的技术推广的部门，那大家都叫我 Raymond。那这一次呢，要很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全新的 Office 开发平台。那从这个 slide 上大家可以看到说，其实Office 自从一两年前我们开始推广到所有其他的平台，包括 iOS、Android， 甚至是网。Web 的版本都让使用者可以免费下载以来，其实现在全世界已经有12亿以上的使用者，然后有已经累积超过1亿以上的 Office Apps 的下载数在不同的平台上，然后每天的小时的使用量也好啦，使用 Outlook 去寄 Email 或者是 Meeting 的这个次数也是非常非常的高。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说这么多使用者所使用的这个 Office 平台上呢，我们是怎么样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开发，去扩大各位的商机哈。那所以今天的主题会以下这几点，首先当然简单介绍一下说 Office 开发平台的演进，然后基本上我这一次的基本上都会很多的应用案例的 demo 为主，然后之后会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各位要开始开发 Office 的上面的开发的话有什么样的上手资源。那其实在 Office 上面做开发并不是近期的事情，其实早就已经发生了，远在大概20几年前，1990年代的时候，可能各位都熟悉使用 VBA 的方式来做开发。那过了10年之后呢，其实开发的方式并没有什么样的太大的改变，还是使用 VBA， 那还是使用 COMEdit 的方式，然后使用你的熟悉的开发工具 Visual Studio 来开发。那么自从2010年，其实就 Visual Studio Office 2013。以来呢，其实世界做了很大的变化。那 Office 刚刚有提到做了很大相对应的变化，在各种不同的平台，在 Web 界面，在 iOS、Android 还有 Windows Microsoft 自己的平台上，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情境。那所以呢，我们在 Office Apps 的开发的架构上，其实做了很大的改变。那各位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支援了这个开放的标准，所以等一下会介绍，你可以用前端工程师所熟悉的 HTML5 JavaScript 的程式语言，直接去调用背后的这个 RESTful 的 API 来做一个开发。那如果说你是 iOS App 的开发者，你是 Android 的开发者，你可以甚至网页的开发者，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去使用 RESTful API 来存取 O365 上面的资料。那如果有三种方式来进入 Office Apps 的开发，那从上到下呢，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 Office 365的 API， 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今天在上，你今天某一个 App， 不管是 iOS App 或者是 Android App 或者是 Windows Apps， 只要你提供一个让使用者登入 O365 的这个使用者的登入方式，使用者登入之后呢，他就可以去存取你本身 O365 所提供的所有的资源，包括比如说你的组织架构图，包括你所有的同事，包括你所有的 meeting， 包括甚至大家知道 O365 你订阅之后，你有很大的一个 OneDrive 的空间，好像是 1TB 的空间，你可以在上面做存取的动作。我刚所描述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透过 API 的方式， RESTful API 你可以直接去做存取，所以它可以直接达到跨平台的方式，而同样去 access O365 上面的所有的资讯。那第二个方式呢，是 Office Add-ins， 其实中文就翻成增益集啦。那这个增益集其实跟以往的增益集最大的不一样，是它可以上架到 Office Store 的市集，让全世界所有的人，只要是 Office 的使用者，刚刚有提到12亿嘛，对不对？在12亿的所有的开发者的使用者，他都可以去直接下载，甚至付费去购买你上架到这个 Office 市集上面的所有的APP。那这个 Office 的增益集呢，就像各位所预料的，不管你是使用 Excel、Word、PowerPoint、Outlook 这些所有的 Office 产品去打开，你都有相对应的这个增益集可以去做使用。那当然就可以执行在不论是本机端安装版的 Office， 或者是网页端的 Office 上都可以去做执行。那第三种呢是 SharePoint Add-ins， 那比较是有关于在企业内部应用或企业内部应用员工应用的这个环境。那我这个环节不会做太多的 demo， 主要以前两个方式为主。好，那这边就特别提到，如果您要开发跨平台的这个跨平台的应用程式的时候呢，直接透过 RESTful API 的话，就可以直接做存取。 那这边有一个范例呢，是国外的一个范例哈，它是叫做 BoardPax，那它是想要做一个整合的开会统整的一个平台，所以你带着 iPad、iOS，它是一个 iOS 上面的 App，那么你弄 Office 365的账号登录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别的地方使用你的 iPad，再透过这个 APP 去存取你这个 meeting 上面的资料，那甚至上面去做笔记等等的。所以呢，它取得 Office 365的 Exchange 的资料，就可以拿到你的使用者会议记录啊，甚至上面去做管理等等的。当然，我刚刚是特别强说 iOS，其实它也有 Windows 的 Apps，啊，也有 Android 的 Apps 等等。所以你看它的开会的情境，就是拿着你的 Windows Pad 或 iPad，那然后在开会的时候做记录，那把相关的文件甚至在上面去做标记存档，那这个东西就会存在你的 Office 365的背后的平台上，这是国外的人做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范例哈。那有一个是大陆做的范例，我也让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参考，知道说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情形。那它相同的，它是一个 iOS 的 App。那大家知道说，其实，在 iOS 啊、Android 的手机上，其实你都可以去下载很多 Office 365的 Office 的 App。那可以看到，它 Office App 包含，比如说，你可以去下载 OneDrive 啊，下载 Excel 啊，下载 Word 啊，下载 Outlook，但是它是都是一个一个的 App 长在你的开始画面上嘛，对不对？那这个随伴这个 App 呢，就做一个统合性的 App，所以这统合性的 App，所以你一样是用 O365 的账号登录之后呢，它可以多做一些比较 add-on value，就是比较价值性的服务的部分，有哪些呢？我们看一下，所以呢，它其实做了一件事情，使用者登录之后呢。那他就可以去说，哎，你有哪些会议是，什么时候，即将要举行的？那你可以随时去举办微会议，那么直接在上面去做讨论，然后做讨论说，哎，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办什么样子的活动啊？那甚至在上面去举办投票，因为你有些事情是需要及时的 online 的方式，让使用者可以直接去表达他自己的意见。所有做这些事的同时，他不用离开他的 App，他只不过做弄 API 的方式去整合各种不同的服务到像一个 single App 里面去。那我刚好提到了，比如说你可以去抓取我这个组织里面的目录，所以可以知道说，哎，我的同事有谁啊，共同的主管是谁啊，我也不用离开这个 App 就可以直接去做到。那甚至去观看我的同事的一个状态，那直接去跟他做联络，直接点选之后直接去跟他做对话等等，而不用离开这个 App。甚至去刚有提到了，你的 OneDrive 其实是 OneDrive for Business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所以说你可以企业可以去使用这样子一个整合的方式，让你的员工利用 O365 登录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将这个 OneDrive 作为你的储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储存的空间。所以我刚刚就稍微简单带了一下这个 Office 365 API 的方式，我特别提到了，不管是 iPad、Android，这些跨装置的平台，当然包含 Windows 自己，当然也都可以。那只要是透过 Office 365 API 的方式就可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我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叫做 Office Add-ins，那也就可以直接去触及目前既有在全球12亿的 Office 的使用者。那它一个比较好玩的方式呢，是它不是用 C Sharp 开发，它也不是用 VBA 开发，它是用什么开发呢？它是用 HTML5 跟 JavaScript 来开发。你会想到说，为什么是要取用这个HTML5 跟 JavaScript 来开发？其实原理其实很简单。刚好提到说，现在 Office 是跨平台，在 iOS 上，在 On-Premise 的安装版，在其他的平台上，其实都可以去做执行。那你为了要让这个增益集可以跑在所有这个不同平台上，那 HTML5 显然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式。然后它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市集，哦，等一下我会简单的 demo。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市集的状况哦。其实这个市集很简单，市集的话它就是叫做 store 点 office 点 com 啊，store 就是那个市集的意思。所以你一旦进入这个市集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左侧呢，就可以看到说是有根据不同的产品线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市集。来，我把它转换语 到繁体中文，所以它目前已经支援各种不同的语言了。所以说你如果你的浏览器或者说你登录的时候你选择的语言是什么，它基本上你看它就会以不同的程式语言来做，这是繁体中文你会看到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可以看到说，不管是 Excel、Outlook、PowerPoint， 你都可以去找到不同的这个增益集，叫做 Office Adding 的方式，你直接去做点选。比如说这个是做 DocSign 是做在 Word 里面去做签名的这个动作的嘛，所以这个东西就可以直接新增，就或者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所以这是第一种方式。那还有，当然还有别种方式。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打开一个 Word， 然后我新增一个文件，我选择这个新增的时候呢，上面就有一个 Store。好，那如果说你是装中文版的话，就会看到是叫做市集。那你在上面就可以去说，哎，我曾经下载的这些增益集有哪些啦，或直接在市集上直接做搜寻，我就不用到 store.office.com 上面去做搜寻。好，等一下我再直接 demo 这一块，有没有看到说它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去做搜寻？好，回来我的 slide， 所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 Office Store 的部分。那这个是 recap 一下，所以呢，你可以直接由 Office 的产品，包含 Word、Excel、PowerPoint、Outlook， 直接去做下载，或直接进那个网站 store.office.com 去下载你的增益集。那其实它是一个增益集，上了市集之后，它就是一个 apps 的模式 ，app 的模式。那透过 app 的话，当然就可以获利了。那以开发人员的角度呢，基本上你就会想说，哎，我可能是自己开发，自己想要获利，或者是说我可能目前服务于哪个公司，那你就要去考量说，我今天要我的获利模式是什么？我是不是要定成免费，只是要让人家愿意知道我的产品之后再点选到我的网站去加以购买，或者说我直接要透过这个 app 的方式去获利。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有很多的管道，你们都可以去做做这样子的一个的混合的一个应用。那基本上就是会跟你们的企业模式有关系。那获利模式呢，当然就有很多种了，你都可以，我刚提到了可以免费，也可以 trial， 比如说 trial 7天免费，30天免费之后要付费，或者说直接必须要付费。那这个 20% 的意思是它是一个82拆账的概念，就是说假设你这个月赚100美金，那20块美金会归微软这边，那80块美金会归开发者，所就是直接所获利，这边是获利模式。所以这边做一个简单几个 demo 给大家看一下哈。那我刚毕竟已经打开了一个 Word 了嘛，所以你从这边直接下载，从市集之中直接下载也可以。那我曾经下载过的增益集呢，其实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直接看到。比如说我刚下载了 DocuSign 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其他的应用，这边有个蛮特别的应用是中文和合本圣经参考啊。那举个例子来说，我这个已经下载过了，那我要去直接使用它的时候呢，这个范例是长在右边，有没有看到？所以它是一个 task pane。Task pane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它会钉选在右侧。那还有其他还有几种方式，有的是浮在空中的，等一下叫做 content， 等一下我会 demo。所以以这个范例而言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其实它把圣经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经文放在 Azure 啊，放在云端上。那所以它可以去直接选择说，哎，我什么样子的章节的第几节等等的啊。然后直接可以去从云端读取经文，然后之后做插入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东西呢，就提到说它跟 Word 文件本身的互动是可以透过这个 Edit 的方增益集的方式直接去执行的哈。好，这个所以呢，它刚网路去读取这个乙烯结束的经节之后呢，直接可以插入。那还有做的东西，我刚刚讲到是单向的，但是也可以互动的。比如说你 Word 文件如果做了某些事情的话，比如说使用者选取，或使用者 delete， 或使用者 input， 那这些东西都可以 trigger 到你的这个test pane 里面，然后再去做相对的应用。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est pane 哦，蛮好玩的。它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个网页，还记得它是用什么开发的吗？ HTML5 JavaScript 嘛，对不对？所以说 你可以放大缩小，你看就好像我今天按着 Ctrl 键，然后滑鼠这样子动，它就可以放大缩小。好，这是一个 Word 上面的应用。再给大家看一个另外的应用，这个是在 Excel 上面的应用。那你会注意到它不是一个 text pen， 它不是一个 text pen 放在右边的，它是一个 content。那它做什么用呢？它是像 Excel 报表是大家很常用的，做来做资料分析的一个工具嘛。但是不是很多人都熟悉说怎么去用啊 ，pivot table 啊，枢纽分析啊，然后这些 power user 比较熟悉的这个方式。所以这个 Ellie 呢，这个增益集呢，当然也是我已经下载过了啦。你可以看到说后面有一大堆数字嘛，对不对？但是它就会使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让它去做一些互动。那你可以注意到哈，因为它前面是 JavaScript， 所以呢其实相对应的互动，比如说我来看各种不同区间的这个销售的一个状况，在不同国家销售状况，那不同的报表，你们看到都可以去在上面去做选择。在上面就可以去做、不同 的操作。好，所以以这个方式来看，你可以甚至可以我去点选、去选择不一样的区间，甚至直接去做 display， 它就会将这个区间做移动，然后去看到不同的一个变换方式。比较 fancy 的，这个就比较 fancy 一点点。好，所以这个是一个 Excel 上面的应用。好，那么其实在上面的多方应用呢，我就再举几个其他的例子哦。举个例子而言，其实各位可能有买保险的时候，常常你的保险销售人员都要拿着试算表来跟大家做试算。那我们在台湾也有一个厂商，他基本上就是透过保费试算的方式，只要带着一个你的 iPad 或 Windows 平板、Android 平板都可以。那你直接下载这个增益集，这个 Office Aliens Excel 的 Aliens， 那你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去做试算。给你的潜在的客户去做使用。好，这边刚好提到了帮助您的客户简单制造出精美的报表，然后 DocuSign 就是可以去读取 Word 图文内容来取用它提供的数位签章服务，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在 Word 上面的应用。然后我直接 demo 一个，我再给大家看我自己的 Outlook。Outlook 上面应用就蛮多的了。举个例子而言，我随便选一个寄件的人数比较多的，比如说这里哈。那因为我个人有在用 LinkedIn， 就是领英嘛哈，所以其实你可以，当我安装这个 LinkedIn 在我的 Outlook 之后呢，基本上我们的信件来来回回，它就可以随时的去抓取说，目前的你这个在信件里面的人，不管是 To 或者是 CC 里面的人，是不是在 LinkedIn 里面已经是你的会员了，或者说你跟他是几层的关系。比如说这边我跟 Herman 是LinkedIn 的 first layer 的朋友等等的，那其他是 third layer 这些东西。那这个地方就可以透过很简单的方式 LinkedIn， 就不用离开这个 Outlook， 打开 LinkedIn 搜寻就不用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除了这个东西之外呢，各位可能已经知道，举个例，我随便举一个这里，比如说这是未来的 meeting， 那假设它是在别的地方，那这边就有一个叫做Uber Ride Reminder， 它就可以说，哎，我是不是可以先叫 Uber 来接我到某个地点去，然后在几分钟前通知我？那这个东西也是透过这个刚刚讲 Ellie 的方式去做，比如说45分前通知我啦，几分钟前通知我就可以直接去做，去做 Uber， 记得要去，它就会通知你的，传送简讯到你的手机端。 这是 LinkedIn 的部分。那简单的讲一下，就是说为什么微软会推广这些开发平台，其实就是有循序渐进的。大家知道说，从去年开始 ，Office 开始免费在 iOS 上啊、Android 上或者是 Web 上去做，大家都可以去下载使用。那现在累积有数亿的这个下载数，所以基本上是有史以来成长最快的商业应用软体。那在一两年后的现在呢，我们就会希望说，开发人员会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商机。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做开发的一个机会。啊，这边有提到说，每两个微软企业客户之中，只有一个在使用 Office 365，相较于2014年是每三个中有一个。啊，那即便在台湾呢，其实两年内增加了超过7万个 Office 365的消费者订阅数，那大概截至现在为止，应该有超过10万以上的订阅数了。那我最后用这一张稍微简单 recap 一下这个 Office 的开发平台哈，我从上到下有提到说 Office API 是可以去让你开发所有跨平台的上面的所有的 App 都可以去取用 Office 365上面的所有的资源，包含 Files、Mails， 刚刚提到 Files 是 OneDrive， 然后Calendar 你可以看到你 Meeting 上面的所有的讯息，等等。那第二个方式呢，就是在我们叫做增益级，可以直接触及12亿的 Office 使用者，那你可以安装在所有不同的 Office 产品上。那最后就是在你熟悉的平台上安装。等一下下一个 session 我会提到说，如果你是在开发 iOS App 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在会有 iOS SDK 直接去做开发。那么如果说你是要开发就是 Add-in 的时候，你可以使用 Visual Studio 来做开发。所以这个部分扩充性是。跟工具的扩充性是很多的。好，那最后是这三点，就希望大家可以上一下那个 dev.office.com， 这是Office 开发的中心，你可以去看一下，尝试直接去打开免费的开发者账号，上面很多的范例可以去做观看。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 store.office.com， 你们现在就可以打开你的 Office， 然后上 store。上这个市集里面去下载某些实用的 Add-in 增益级，自己去尝试看看，说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地步。那第三个部分是董大伟老师的 Office 开发课程，目前他已经上在 Channel 9，是免费的观看，中文的课程也可以让大家去马上去做学习。好，那我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